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啊非会员直播开始。为什么今天会有第二次呢？因为我们想利用接下来的20多分钟的时间呢，把我们这个持续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做一个收尾。也就是说呢，在今天这个系列的大结局篇章终于来临了。那么这个篇章呢，我们就要重点来讲一讲几个人的侧面，包括毛泽东，包括周恩来，包括江青。那么刚刚结束的上一次的直播里边，我们提到由于于正声的亲姑姑于山把江青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领进了上海娱乐圈的是非窝，结果引发了一场惨案。这个惨案的本主之一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三家村成员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廖沫沙晚年曾经接受过邓可音女士的采访，留下了一段非常宝贵的口述资料。这份资料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处。它刊登在2014年《炎黄春秋》的核定本上边。这段回忆非常的简短，但是内涵却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包括江青，包括周恩来，包括毛泽东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侧面。下边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据廖沫沙回忆，30年代初他在上海住在田汉家里，就是著名的四条汉子之一的剧作家田汉，也是毛泽东的湖南大同乡。某种意义上讲，跟毛泽东呢还能算是学兄学弟，因为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徐特立。那么有一天呢，黄静的姐姐于山带着一个他称之为弟妹的李某某来到田汉的家里，与廖沫沙见了一面。因为于山告诉廖沫沙，李某某刚刚来上海，没有地方去，能不能给他找一个住处？所以最后大家决定让李某某住在田汉保姆的房间里。这里啊，要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田汉当时在上海的家，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今天的民宿家庭旅馆，只不过田汉这个人很豪爽，他不收钱的。尤其是田汉家里的那个破沙发，谁来都可以睡在那里，田汉也不管。所以当时的于山的弟妹李某某，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第一夫人江青，只能委曲求全住在田汉的保姆的房间里。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廖沫沙他在一个旅馆啊，有一个临时的住处。这个住处呢是廖沫沙和他的妻子，就是熊锦丁的女儿熊达武共同的住处，人家夫妻俩住在这个小旅馆里。那么江青发现廖沫沙有的时候不住在田汉家里，而且江青进一步发现廖沫沙的老婆熊达武要回湖南老家去。于是江青就跟廖沫沙攀谈了， 这里啊，我们专门引用一下廖沫沙回忆的原文。一次我来拿东西，江青过来了和我说话，那时我们称她为李女士。这是第一段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段。上海管流氓叫白象人，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个白象嫂。这两段话放在一起是一个极好的合订本，这了解一点上海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上海这个传统文化里边这个白象人内容非常丰富，最低限度也是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对吧？如果再稍微拔高一点，那就是像廖沫沙说的那样流氓。那么廖沫沙给第二次见面的江青定位为白象嫂，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称呼。所谓的白象嫂翻译成今天的话讲就是女流氓。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么一个女流氓她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她嫁给了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制服这样的女流氓？这就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然而廖沫沙的这段回忆，刚刚我说了，他回忆的内容内涵非常丰厚。为什么？因为江青能给第二次见面的廖沫沙留下一个白象嫂的印象，就源自于廖沫沙的老婆回湖南老家，而江青主动上来与廖沫沙进行攀谈。我们不妨想一下当时的场景，江青究竟说了什么样的话，能让廖沫沙觉得眼前这位虞山的弟妹就是上海滩俗称的白象嫂。而且大家知道啊，咱们中国尤其是传统女性最讲究的就是一个贤惠的问题，对吧？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些瓜田李下的东西。廖沫沙的老婆要回湖南老家了，廖沫沙一个人住在旅馆里，也就是说廖沫沙单身一人，与这样的人进行攀谈本身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更主要的是，廖沫沙接着回忆，江青想要搬到廖沫沙所住的那个旅馆的房间里去。听到了吧？人家的老婆不在那个房间里住了，然后他要搬到那儿去住，这是廖沫沙回忆的原文。而且廖沫沙还加了一句话，我也没好意思回绝他。看到了吧？江青这个人，为什么廖沫沙管他叫白象嫂？这个人是很有些手腕和力度的。这里啊，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个重要的片段，也是大家以往从未听过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手中的这份资料啊，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谁呢？回忆在2004年去世的湖南省2003年去世的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蒋燕老太太。老太太活了92岁。蒋燕是谁？大家肯定不知道啊，我也不用给大家专门介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蒋燕的丈夫，这个人叫朱凡。 他是原来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位老先生曾经用过一个笔名，叫阿磊，阿猫阿狗的阿，劳累的累，叫阿累也行，叫阿磊也行，都行啊。这个人写过一篇散文，叫《一面》。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都学过这篇散文，因为这个作者阿磊说他当时在电车公司上班，1932年秋天，他在内山书店去买书，兜里囊中羞涩，只有一块钱，而这一块钱是他和他的朋友第二天的饭钱。他看中的两本书，一个叫《毁灭》，鲁迅翻译的，一个叫《铁流》，曹静华翻译的，爱不释手，都想买，但是非常贵。内山书店的老板啊，不解其中意，还告诉阿磊，这个书啊，印制的非常好，值这个价。偏偏这个时候，鲁迅先生过来了，跟阿磊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最后决定买一赠一。鲁迅自己翻译的那本书《毁灭》白送给阿磊，而曹静华翻译的那本书《铁流》收一个成本费一块钱。这个年轻的电车公司的售票员阿磊激动万分。这篇散文写于1936年10月，就是鲁迅先生去世的日子里，阿磊专门发表了这篇散文纪念先生。只是我们当时很小啊，我们那个老师也没告诉我们这个作者阿磊究竟尊姓大名，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讲的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凡。这个朱凡最烦谁？他最烦的就是江青。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他说只要是江青发起的，搞的肯定没有好事。这是朱凡说的原文，2004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里边刊登的。朱凡为什么烦江青？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的小段子，说明江青这个白象藻究竟有多厉害。当时上海滩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叫张敏，这个人后来在咱们中国啊，北京电影学院啊，非常有名的一位领导，张敏。这个张敏啊，他是四川人啊，他跟这个田汉呢，他们关系都不错。哎，正好呢，张敏在上海啊结婚，这个新婚妻子啊跟张敏还非常的恩爱。可是有一天呢，朱凡得到消息说张敏啊专门从上海跑到杭州来了，请大家吃饭，朱凡也在被邀请之列。那朱凡就去了，因为朱凡听说了张敏刚刚结婚呢，哎，所以朱凡想看看张敏这么头角峥嵘之辈，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娘子，哎，想去闹一闹，就赶紧去了。去了之后，让朱凡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因为张敏旁边坐的不是他的新娘子，而是这位李某某，就是江青。当时朱凡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他想到的就是怎么把人家新婚的丈夫从上海给勾引来了。 而且这不仅仅是朱凡的想法，也是在座的其他几个人的共同想法。这是朱凡本人亲口回忆的啊，《新闻学史料》2004年第一期。所以大家看一下，张敏啊，新婚燕尔，这灵魂和肉体就这被这位白象嫂给拿下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廖抹杀说的那句话不是饱含深意吗？廖抹杀说，我也没好意思回绝他。看到了吧，怎么好意思回绝这样的白象嫂呢？是吧？李慎之先生啊，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啊，就是原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是大知识分子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文人碰上年轻漂亮点的女的，那就像老房子着火一样，没救了，有一个算一个。应该说李慎之先生的这个结论呢还是很厉害的啊。刚刚我们上一期讲的沈从文，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吧？跟他自己的老婆张兆和爱得死去活来，可是当于山、当高清子这些人出现之后，沈从文顿时就迷茫了，对吧？那么这位大导演张敏，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呀？那个年代的电影不像今天的电影啊，那个年代的电影那是独领风骚啊，是不是？那老百姓看不起电影的，但是就能在新婚燕尔之际让江青从上海给勾搭到杭州来了。哎，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看，廖抹杀接下来的回忆就更加意味深长了，大家要仔细听啊，可谓是啊一字千金呢。廖抹杀是这么说的啊，江青很可能搬来住了，因为老婆回上海后就提出要搬家，他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可能是在铺被时发现有人来睡过，不高兴了，我们出去找了一处房子。听到了吧？这一段过门非常重要，廖抹杀回忆的也是恰到好处。廖抹杀没有跟江青住在一家旅馆一个房间里，他就是离开了。离开以后，江青来了。江青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几个人来的？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非常爱干净的熊锦丁的女儿熊达武，从湖南老家回来之后，铺床的时候发现有人来睡过。而且这里边廖抹杀专门强调他的妻子熊达武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字面意义上的滚床单啊，被子褥子搞的这个啊搞皱了啊，搞得有点这个翻来覆去了，想必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也不至于计较到非要搬家不可，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一些啊不方便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看到的蛛丝马迹被熊达武看在眼中，记在心头，于是才决定马上搬家。因为大家别忘了，熊达武毕竟是过来人，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廖沫沙又讲，他说搬家时江青又过来问搬到哪里，还说他也想搬出去，能否在我们那里也找一处房子。廖沫沙把地址告诉给江青，几天以后江青果然来了。看到了吧，这位白象嫂真的很厉害，穷追不舍呀，你搬到哪儿他搬到哪儿。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件事儿。1938年7月份，这位特别爱干净的熊达武和他的两个女儿同时走上了绝路。大家看一下，这是廖沫沙的回忆录的原始出处啊，我手中的这本书。哎，叫瓮中杂祖啊，这个名起的有点这个啊，特别绕口啊，哎，大家不用太在意啊，这个就是廖沫沙当年写的全部的检讨，以及啊他一部分自述，这里边专门提到他的第一任妻子熊达武的悲惨结局。熊锦丁的大女儿就这么就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两位年幼的小孩子。廖沫沙为这件事情悲痛欲绝啊，他为妻子和两个女儿带孝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46年廖沫沙才第二次与陈海云结婚，又组建了一个家庭。而更有意思的是，在1985年廖沫沙最后一任妻子陈海云给廖沫沙写传记的时候，虽然提到了廖沫沙的前妻熊达武在长沙啊悲惨的结局这个片段，但是连廖沫沙这位前妻的名字一个字都不敢提，包括廖沫沙在上海期间与江青的会面，以及如何搬离那所小旅馆的前因后果，陈海云也没有提到。然而就在陈海云给自己的丈夫廖沫沙写传记的时候，提到了在文革当中廖沫沙受到的一次重要的迫害。这个迫害啊，我们一会儿会专门给大家讲。现在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廖沫沙的第一任妻子熊达武去世的蹊跷之处。这里呢，我们就要请出周恩来年谱。以前我在讲中央特科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当你发现党的历史上有一些人物非常神奇的消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啊，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见踪影了，找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了解这个人的去向，最好去看一下周恩来年谱。这简直就是犯罪心理学啊。啊，在周恩来年谱里边为我们记载了一件事儿啊，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同郭沫若等商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现金运动。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啊， 因为当时的周恩来，周恩来年谱里边告诉我们，他经常出现在武汉，而廖抹杀的妻子熊达武遇害的现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这武汉距离长沙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郭老本人的回忆。郭老说，陈诚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当天晚上在汉口开会，也赶到了长沙。有意思吧？说明啊，从汉口到长沙，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再看郭老的第二段回忆。悲剧的最高潮是出现在我到长沙后的一星期左右，一位报馆同事的家里因为生活困难发生了一起母子自尽的悲剧。这里所讲的报馆的同事指的就是廖抹杀，因为当时办了一张报纸叫《抗敌日报》。那么郭老的这两段回忆啊，大家或许都可能不太在意。郭老还有第三段回忆，他说，恰巧周恩来周公也来了，虽然来的晚，但是从来没有缺席过，周公也来了。也就是说呢，廖抹杀的妻子熊达武自尽的这个时间段，周恩来正好在湖南省长沙市。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并存。一种说法是，曾经有人奉周恩来之命去专门看望过熊紧丁的大女儿熊达武，并且留下了一点点经费，因为生活很难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人走了以后呢，熊达武母女三人居然走上了绝路。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某人亲自去看望过熊达武母女啊。当然走了之后呢，这娘仨也没了。这两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是准确的，我们无法判别，只是想用郭老的这句话作为这段悬案的一个重要的收尾，恐怕这也算是一个报尾。因为郭老说，恰巧周公也来了，恰巧啊，偶然性啊，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陈海云女士为自己的丈夫廖抹杀做传记的时候提到的廖抹杀遭受非人待遇的那一幕。这个段子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啊。廖抹杀在狱中啊，被一些人强行的用毛巾堵住嘴巴，这个毛巾呢一直塞到他嗓子眼儿，他完全不能说话，完全不能呼吸，几个牙也因此被搞掉了。这种做法如果看一个核定本的话，就是前不久我给大家说的罗征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亲弟弟，在文革当中就是被高干子弟用这种办法活活给弄死的，窒息而死。那么实际上在文革当中，在秦城里边，这些看守们也是想用这种办法弄死廖抹杀，但是老天爷可怜，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搞了几次廖抹杀居然大难不死。结果其中有一个看守迷信， 他讲了，他说他奶奶曾经跟他说过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些迷信的这些话吧。这个人大概啊是老天爷不让他死，如果强行把这个人弄死，咱们这些人恐怕都要遭灾。这个看守把这段内容说出来以后，其他几个打手也胆怯了，就此驻守。这是写在廖抹杀《风雨岁月》这个传记里边的。廖抹杀劫后余生啊，这里边当然有偶然性，是这个迷信的看守，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必然性。什么必然性？就是廖抹杀非常知道分寸，这个分寸指的就是他跟江青之间的分寸。这里引一下廖抹杀的回忆原文，1954年廖抹杀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江青刚好也在那里养病。结果有一天江青来到廖抹杀的病房里，跟廖抹杀谈到上海的事情。廖抹杀回忆说，说明江青还记得那一次见面。临走时江青告诉廖抹杀，明天还要来，有许多话要谈。结果第二天廖抹杀赶紧出院了。那么还有很多话要谈被叫停了，终止了。这是廖抹杀能够逃过一劫的一个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因为知道的越少越安全。尤其是这位第一夫人当年在上海滩的那些不堪的片段啊，更不要勾起他的瞎联系。为什么？因为当初廖抹杀曾经问过张敏，他说你老婆去哪儿了？这里的这个老婆指的其实就是江青。张敏回了一句，到延安去了。而且张敏说他还要等江青。可是有一个重要的核定本。为什么我们要讲熊锦丁的大女儿熊达武的悲惨结局啊？就是因为他连着另一头的核定本。1938年7月份8月份之间，也就是1938年夏天，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同居了。而官方的毛泽东年谱里边也记载1938年11月份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那么当初曾经亲眼目睹过那张有人来睡过觉的床的当事人之一的熊达武，也在1938年夏天走上了绝路。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性，还是仅仅属于偶然性，供大家参考。这里我只想讲一个历史的片段。刚刚我在直播间里打了一段唐朝房玄龄编撰的西晋史书里那位贾南风贾皇后的传记里边的一段话。贾皇后说拴狗要拴到他的脖子，而我呢只捆住了狗的尾巴，所以会落得这么一个结局。这段话是贾皇后穷途末路之际发出的一阵哀嚎。应该说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普遍真理。 如果不斩草除根，很有可能会殃及自身，对吧？那么什么斩草除根在假皇后身上体现的最为清楚呢？这位假皇后的私生活非常放荡，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凡是她看上的小鲜肉都要悄悄地接近宫里啊，玩弄蹂躏一番，然后悄悄地秘密地处决，绝不留活口，因为这些人留下就极有可能到外边乱讲，就极有可能把这位第一夫人的不光彩的一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给大家提供一个核定本。可是贾皇后也有啊心软的时候，有一位洛南县的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普通警员，哎，这个小鲜肉受到了贾皇后的光顾，但是贾皇后没有按照老规矩把他给办了，因为对这个小鲜肉他爱不释手，最后把这个小鲜肉灌醉了，从洛阳的宫里用一辆车给他送出来了，扔在了路边。这个人捡了一条命，也正是这个人把贾皇后私生活的那一面撕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我们今天才能从史书上看到这么一幕活话剧。这也就是贾皇后临终之际喊的那句话的一个重点之一，没有赶尽杀绝。所以贾皇后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被武皇后给吸取了。武则天呢，凡是跟武则天乱搞过的，武则天都毫不留情的把他们干掉了，包括薛怀义，对吧？但是武则天也有手软的时候，那就是对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还是手软了，因为这对宝贝兄弟太小鲜肉了啊，也下不去手了。如果武则天那个时候就算不办这两个人，哪怕说一段啊，这个二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后代对武则天恐怕也会有所原谅，对不对？甚至可以说啊，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中宗李显发动的兵变，是为了贯彻落实则天皇帝所留下的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的既定方针，对不对？可惜的是武则天不行。那么斗转星移啊，咱们看一下这本书啊，毛家湾纪实，作者张云生当过林彪的秘书，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对叶群这个人与其说是痛恨不如说是憎恶，但比起江青来叶群还是好一些的，因为林办的工作人员大多还能落得个好离好散。这段话很有意思，因为叶群就是要拉着张云生去叮咣叮咣，被张云生给拒绝了，但是叶群没有把张云生这个老鲜肉给办了，而是放他一马，滚蛋吧。所以他说比起江青来还能做到好离好散，对吧？凡是当年跟江青有过或明或暗关系的人，最后呢都给办掉了，可惜江青还是手软，留下了与他有过几面之缘的廖抹杀。要不然我们怎么能从廖抹杀的 回忆的核定本里看到这些内容呢？那么这么说起来以后，大家要知道啊，博古开来就要比江青厉害，对吧？当年博古开来一下子就把武德啊，居然也是姓武啊，武德武豪武德，对吧？哎，把武德送上了绝路，拿那小酱油壶，对不对？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由此我们就想到啊，今天人们在欢呼这个人工智能，假如当年啊有了人工智能的话，把那毛巾塞进廖抹杀的嘴里，廖抹杀大概率活不下来，因为人工智能它没有疲倦感，而且它没有奶奶，更不会听信那些啊所谓的迷信故事，它会孜孜不倦的把这毛巾不停的往廖抹杀嘴里塞，一直塞到廖抹杀不能动弹为止。这就是人工智能的魅力啊，对吧？所以真正狠的，就像伟大领袖说的，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不对？那么既然说到伟大领袖了，咱们就结合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系列啊，再讲上这么一段，就是说伟大领袖某种意义上讲那就像老雕一样，非常厉害，人见人怕，对不对？而且是望而生畏，你说谁看见老雕谁不害怕呀，对不对？什么叫老雕啊？就是老是雕你，就老是整你，老是弄你。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凡是他老人家管理过的地方，这普通人就没有消停过，所以他是老雕啊，对吧？可是光有老雕还不行，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大家一看老雕就首先想我得跑啊，对不对？哎，之所以跑不掉，甚至主动不跑，对吧？哎，你像这个熊达武，那不就是主动不跑吗？拖儿带女一起走，走绝路吗？那是因为有花雕。这花雕是谁呀？就是咱们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就是变着花样的雕你，简称花雕。大家喝过这花雕酒吧？这种酒啊，我没喝过啊，我是看互联网介绍的。这种酒刚喝的时候没啥实质性感觉，它跟那种啊伏特加呀老白干不一样，它不是特别上头的那种，就是特别冲的那种，不是，它是不知不觉的让人陷入到沉醉当中。这名字起的也好，花雕，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总结的那句话非常到位啊，如果没有总理啊，这个结局可能会非常糟糕啊，如果不是总理，这个文革也不会拖得那么久。老雕再加花雕，这两大雕啊，你怎么办？好像没办法，只能凉拌。好了，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到这里啊，终于告一段落了。哎，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再见。